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安华播报。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在白宫发表简短声明，警告俄罗斯不要干预乌克兰事务。奥巴马总统说，任何侵犯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动都会严重破坏局势稳定。近两天来，身份不明的武装人员占领了乌克兰克里米亚地区的两个主要机场，导致乌克兰指责俄罗斯武装入侵乌克兰。据称，那些武装人员是俄罗斯军人。奥巴马说，他对乌克兰的局势严重关切，他明确表示，乌克兰人的命运应该由他们自己来决定。奥巴马还说，对乌克兰进行任何干涉都将带来沉重代价。分析人士认为，这显然是在警告俄罗斯。乌克兰临时总统土耳其诺夫呼吁俄罗斯总统普京停止他所说的在克里米亚的挑衅。土耳其诺夫说，俄罗斯星期五的行动是赤裸裸的侵略，他把俄罗斯现在的行动和2008年俄罗斯入侵阿帕兹事件的相提并论。阿帕兹是格鲁吉亚的一个亲俄罗斯的地区。乌克兰代理内务部长阿瓦科夫说，俄罗斯部队控制了克里米亚的两个机场，他称这是军事入侵。另外呢，美联社援引乌克兰国家边防局的话说，乌克兰海岸警卫队的一个基地被大约30名俄罗斯海军陆战队士兵包围。还有报道说，俄罗斯军队包围了新菲罗波尔的国营电视台。一名乌克兰官员还说，2000名俄罗斯部队空降到首府附近的一个军营。在对立的圣战激进分子发出最后通牒之后，一个伊斯兰极端组织据报道已经开始撤出叙利亚北部反政府武装控制的一个地区。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武装人员撤离了阿扎兹城和周边地区。本周，基地组织的分支组织努斯拉阵线表示，在一名高级伊斯兰指挥官丧生之后，如果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组织不接受伊斯兰神职人员的斡旋，就将迫使该组织离开这一地区。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组织是从基地组织分离出来的，该组织去年从叙利亚其他反对派武装手中夺取了靠近土耳其边界的这座城镇的控制权。叙利亚各种伊斯兰主义反叛组织之间历时数月的混战已经导致数千名战斗人员丧生，使得已经四分五裂的叙利亚反对派更加涣散。叙利亚反对派试图推翻阿萨德总统。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五访问了中非共和国，誓言将帮助这个饱受战乱之苦、受到教派暴力困扰国家维持统一。奥朗德在访问中非首都班吉期间，视察参加维和部队的法国军人，会晤了中非共和国过渡总统凯瑟琳·桑巴·潘沙。他说，法国使命的一个主要目标是防止中非共和国分裂。中非的反巴拉卡民兵已经迫使数万穆斯林逃离家园。法国在这个前殖民地有大约2000人的部队，正在和非洲联盟维和部队一起解除中非战斗人员的武装，并遏制暴力。国际援助组织医生无国界说，在发生一起和罗兴亚穆斯林相关的事情之后，该组织被命令停止在缅甸开展所有工作。医生无国界星期四发表声明说，这一决定使他们感到震惊，他们在缅甸的工作已经进行了20多年。声明说，这一决定将对他们的患者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医生无国界是对缅甸提供治疗艾滋病药物最多的组织，治疗人数达到3万人。中国货币人民币的汇率本周下跌，到星期五下跌了大约 1%。 一些财经媒体的报道说，这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数年来的最大跌幅。中国货币币值受到中国政府的严格控制，自从2005年以来，人民币一直在升值。货币的汇率对经济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例如币值较低的货币可以使本国的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相对便宜，从而可以推动经济。不过呢，汇率疲软也可能会导致进口产品的价格升高。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月28号星期五，我是肖华。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乌克兰指责俄罗斯军队军事入侵，中国发表报告抨击美国的人权记录，全球新闻业者声援在埃及被逮捕的记者，朝鲜试射导弹，美国淡化处理。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乌克兰内务部长指责俄罗斯军队展开军事入侵和占领行动。此前有消息说，武装人员控制了乌克兰克里米亚地区的两个飞机场。乌克兰内务部长阿瓦科夫星期五通过脸书说，全副武装的俄罗斯军队封锁了塞瓦斯托波尔的贝尔贝克机场，俄罗斯在那里有一个海军基地。在克里米亚首府新菲罗波尔国际机场也有身份不明的人巡逻把守。俄罗斯国家媒体刊登的声明说，俄罗斯没有参与这些行动。乌克兰临时总统土耳其诺夫召集他的安全负责人就这一局势进行紧急会议。这些事态出现的一天之前，武装人员占领了乌克兰克里米亚的政府大楼，克里米亚与莫斯科有紧密的联系，枪手还在那里升起了俄罗斯国旗。与此同时，被推翻的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表示，他受到了俄罗斯的保护，预计他星期五在俄罗斯南部位于顿河河畔的城市罗斯托夫举行的记者会上向媒体发表讲话。星期四晚间，美国副总统拜登和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通了电话，对乌克兰组建新政府表示欢迎，并保证美国支持乌克兰实行旨在恢复经济的改革。乌克兰议会当天稍早的时候通过了亚采纽克作为临时政府总理的决定。亚采纽克是广泛受到民众欢迎的亲西方反对派领导人。与此同时，俄罗斯准备立法让外国可以把领土并入俄罗斯，以及更容易的让乌克兰居民获得俄罗斯护照。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的报道。
亲克里姆林宫的主要政党公正俄罗斯党的议员星期五向下议院国家杜马提交了两项法律草案，目的是简化外国领土并入俄罗斯的程序，以及让乌克兰居民更容易获得俄罗斯的护照。法律草案提出之际，一半多居民是俄罗斯人的乌克兰南部克里米亚半岛的局势日益紧张，当地亲俄罗斯势力呼吁克里米亚应该并入俄罗斯。一批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星期四占领了克里米亚首府新菲罗波尔的政府办公大楼和议会大楼，并升起了俄罗斯的国旗。新菲罗波尔的一名博客作者说，一些当地市民认为这些武装人员来自俄罗斯的特种部队。乌克兰媒体透露，这些武装人员来自在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的俄罗斯黑海舰队。但让人奇怪的是，武装人员不但允许亲俄罗斯的克里米亚议会议员进入议会大楼开会，更让俄罗斯官方媒体的记者进入议会现场报道，而克里米亚当地以及其他媒体的记者却全被挡在门外。克里米亚议会星期四宣布，过三个月之后，也就是在乌克兰举行总统大选的同一天，将就克里米亚的前途举行全民公决，议会罢免了克里米亚领导人的职务，并任命当地的亲俄罗斯政党俄罗斯人团结在一起的领导人阿克西诺夫担任克里米亚的总理。阿克西诺夫表示，克里米亚仍然把亚努科维奇当成合法的总统，不承认乌克兰新政权。乌克兰国会议员、前克里米亚警察首脑莫斯卡里说，克里米亚议会议员在武力胁迫下投票。他说，携带自动步枪的武装人员占领克里米亚议会，他们用武器强迫议员们投票，这种事情根本就不应该发生。难道这些武装人员就不对此承担任何责任？他们都是些什么人？难道他们就不在乌克兰的法律管辖之下？乌克兰媒体报道，克里米亚半岛的许多重要设施星期五被武装人员占领或是封锁。身着俄罗斯军服但不带标志的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封锁了新菲罗波尔的国际机场。乌克兰内务部长阿瓦科夫说，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士兵在几辆装甲车的掩护下占领了 塞瓦斯托波尔附近的一个乌克兰空军基地。黑海舰队的军舰还封锁了乌克兰海军的码头，使乌克兰军舰无法出港。携带自动步枪的武装人员在通往克里米亚的主要公路上设立哨卡，严格检查过往的车辆。哨卡上飘扬着俄罗斯的国旗。俄罗斯军人当天还占领了一个负责克里米亚地区空中导航的机构。乌克兰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鲁比说，俄罗斯的安全机构在操纵克里米亚的局势。他认为克里米亚当地人同目前发生的事件没有任何关系，俄罗斯黑海舰队的特种部队可能参与有关的封锁和占领行动。俄罗斯星期五否认黑海舰队同克里米亚半岛发生的事件有任何联系。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安东诺夫说，他说克里米亚半岛的黑海舰队是维持当地稳定和安全的保证，对试图在当地制造不稳定的势力来说，黑海舰队还可起到遏制的作用。黑海舰队不可能对克里米亚构成任何威胁。黑海舰队根据俄罗斯同乌克兰签订的有关协议，正在从事军事训练等一些很平常的活动。一名乌克兰国会议员星期五呼吁乌克兰应该终止同俄罗斯的有关协议，不让黑海舰队继续留在克里米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发布了一份报告，批评美国的人权记录。此前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全球人权报告，其中批评了中国的人权记录。美国星期四的人权报告对中国范围广泛的政策都提出了批评，包括镇压批评政府人士、少数民族政策以及互联网的审查。报告也提到中国改善了长期以来的遭不少人批评的一胎化政策。去年中国政府放松了这项政策。报告也提到北京在理论上决定取消劳改制度的决定。不过有关中国部分的长达154页的报告，主体部分都是讲中国人权的负面问题。人权问题多年以来阻碍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中国星期五在他的报告中抨击美国，说美国小心翼翼地隐藏和回避了自己的人权问题。报告提到美国无人机空袭造成外国平民死亡，国内枪击暴力事件横行，以及严重的就业形势等问题。与此活动，一些人权活动人士指出，中国关于美国人权记录的报告是片面的，美国人权和中国人权是两个层面的问题，是具有不可比性。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的报道。
中国官方新华社2月28号刊发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当天发表的2013年美国的人权记录，作为对美国政府前一天发布的2013年度国别人权报告的回应。人权记录从15个方面对美国的人权问题提出指责，包括美国暴力犯罪案件增加、美国实施的棱镜计划、美国普遍实施单独囚禁酷刑、美国的就业形势仍然严峻、失业率居高不下、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人权记录指责美国是世界上侵犯他国人权最严重的国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对中国迅速发表美国的人权记录报告进行了辩解，说这是事出有因，还说美国国务院日前发表2013年度国别人权报告，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再次进行无理指责。秦刚说，
今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了美国人权状况的白皮书，它的目的就是想让世人看一看美国这个想做人权教师爷的国家，他的资质到底是如何。
中国民生观察网站创办人刘飞跃长期关注权利受侵害的个体和弱势群体，他2月28号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政府的这个关于美国人权记录的报告是片面的，他关心的不是人权，而是表达不满。他说，
片面的，哎，你看他这个报告出台的时机就蛮有意思的，挺滑稽的。那美国的报告今天出台，他中国的报告也在第二天就跟着出台，很明显他不是真正的去关心人权，他就是要这个表达对这个美国政府他这个不满啊，是从这样一个角度的，这恰恰说明他不是真正的是做人权研究啊，关注人权问题。
刘飞跃进一步指出，美国的确也存在人权问题，但是美中两国在人权方面存在的问题属于两个不同的层面。他认为，中国民众在言论自由、人身权利不受侵犯、不受非法羁押等最基本的权利方面得不到保障。刘飞跃2005年创办民生观察工作室，每到敏感时间，他都会受到更严密的监控，甚至被警方强行带走、软禁、强迫失踪等。他称自己是中国人权的受害者。刘飞跃告诉记者，中国两会就要召开，国宝对他的监控也更加的严密，跟以往一样，两会期间的软禁是免不了的。中国人民大学退休党史教授张同新认为，中国国新办的美国人权记录报告是公正的，只是报告并没有全面列举美国侵犯人权的例子。他说，
我认为呀，中国这个人权报告啊，对美国的批评还不算全面。我给举个例子啊，这个美国驻海外的军队，比如说像阿富汗，这个虐待当地人的一些事儿还没给他写上呢。所以我认为啊，这中国的人权报告对美国的批评，我认为是公正的。
张同新认为，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存在双重标准，对自己的问题说得少，热衷挑别人的毛病。秦刚在记者会上说，中国人权状况怎么样，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他说，美国总是喜欢对别国的事情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对自己的问题却只字不提，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美国之音陆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务院公布的世界人权报告谈到，有很多国家的政府对公民的基本自由加紧限制。分析人士说，有一些国家出现在世界人权状况最差的名单当中，并不足为怪。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报道。
美国说，世界上公然或者最可怕的无视人权的地方，非叙利亚莫属。叙利亚政府2013年4月21日在大马士革的郊区释放沙林毒气，造成1400多名叙利亚人死亡，其中包括426名儿童。
我们知道那些否认人的权利和人的尊严的国家是在挑战我们的利益，也是挑战人类的利益。
国务院报告也点名批评了其他人所共知的人权践踏国，例如朝鲜。联合国本月初抨击了他所说的朝鲜像纳粹一样的罪行。虽然伊朗正在就其核计划与国际社会展开谈判，但是负责人权事务的美国代理助理国务卿泽雅说，伊朗人权问题仍然严重。
酷刑、政治监禁、没有正当程序的执行死刑、骚扰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派以及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在这个政府的统治下都在激增。
在许多地方，该报告称，由于当局坚持实行高压措施，使局面改善的希望破碎。比如中国，政府一方面宣布结束劳教，一方面却对在互联网上发表不同意见的人士和西藏的基本自由进行镇压。西藏有26人自焚抗议。在阿拉伯之春曾带来希望的埃及，国务院批评埃及军队在继续对抗议示威者进行镇压过程中实施的杀戮和酷刑。在非洲，美国官方对南苏丹和中非共和国表示严重关注。在那里，穆斯林和基督徒冤冤相报，杀戮、失踪、强奸和酷刑层出不穷。在像乌干达和俄罗斯等国家，性暴力以及针对男女同性恋的歧视也令人警觉。在那里的新法律使骚扰的发生更容易，也更危险。克里国务卿说，
我们与许多其他国家共同重申我们的承诺，表达个人内心想法不应受到起诉，表达个人的爱情不应导致迫害，奉行自己的信仰不应该遭致监禁。
美国国务院的报告甚至提出对劳工权益的关注，并指出孟加拉国制衣厂大火造成了1000多工人死亡。 尽管报告记录了这么多侵权和镇压，美国官员坚持认为存在希望。他们指出乌克兰的例子，那里的人民拿出勇气走上街头支持变革。在委内瑞拉等国挺身而出的人仍然面临挑战。国务卿克里说，他们的抗争不会是孤立无援的。
为了那些为他们自己的普世权利挺身而出的人，美国将继续的仗义执言，不带一丝的傲慢和负疚。
克里国务卿说，像这样的记录侵犯人权的报告将有助于确保追究那些侵犯人权者的责任。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埃及当局拘捕并且指控一些记者从事恐怖主义活动之后，世界很多国家的记者对埃及当局的做法表示愤怒，声援这几名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埃及的被捕记者。抗议活动在很多的西方国家发起，在加沙地带、毛里塔尼亚和也门也有发生。美国敦促埃及释放所有被拘捕的记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埃及裔加拿大人穆罕默德·法赫米、澳大利亚人彼得·格雷斯特和埃及人巴哈尔·穆罕默德去年12月29号在开罗为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报道动乱时被拘捕。埃及当局指控他们从属并协助恐怖组织。愤怒的新闻界同行将这一举动看作是对新闻职业的攻击。半岛电视台记者安德鲁·托马斯在澳大利亚悉尼说，
这不是对他们三个人的攻击，这是对整个新闻业的攻击，就如我们的 T 恤衫和横幅上写的一样，新闻工作不是犯罪。
埃及当局说，这几名记者是在一次针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打击行动中被逮捕的。穆兄会是一个支持被罢免的埃及总统穆尔西的伊斯兰主义组织，他们举行了大规模抗议，争取让穆尔西重返。埃及新政府随即派出了武装部队驱逐抗议者。土耳其新闻协会的秘书长纳米克·科贾克说，记者经常被视为一种威胁。
记者会被认为持某种立场，但是我们并没有，我们在街头用一种独立的方式为人们报道新闻。从这个角度来说，记者职业是危险的，他们的生命和健康受到威胁。
半岛电视台呼吁全世界支持他们争取释放这三名记者的努力。半岛公关事务主管奥萨马·赛义德说，人们的反应十分热烈。
几个星期以来，我们看到了全世界对呼吁埃及政府释放我们的记者的大规模支持，行动的数量今天还会增加，30多个国家都在做出行动。
美国反复敦促各国政府保护记者，惩罚那些伤害记者的人。白宫的发言人卡尼呼吁埃及政府释放所有被关押的记者。
We remain deeply concerned.
我们对埃及一直以来缺少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仍然深感担忧。埃及政府用一些靠不住说法攻击记者和其他一些人，这是错误的，极端无视对基本人权和自由的保护。所有记者，无论他们隶属于谁，都不能成为暴力威胁和出于政治目的的法律行为的目标。
人权组织说，记者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之一。维权组织保护记者协会说，去年至少有70名媒体人员遇害，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是在叙利亚。除了在武装冲突中遇害之外，记者还因为撰写批评当权者和权力机构的文章受到了迫害、骚扰、虐待，甚至被杀害。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组长的身份主持召开了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的第一次会议。习近平说，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他强调要创新改善网上宣传，运用网络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担任领导网络安全的职务，显示北京对网络攻击的担忧，以及希望继续对网络实行严格的控制。美国指责中国军方和源于中国境内的一些黑客对美国的商业和军事目标网络发动攻击，窃取机密和知识产权。不过中国说，中国是黑客袭击的受害者。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务院在2013年 年度的国别人权报告当中专门提到了在中国有安全部队屡次侵犯人权的现象。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报道。
新公布的美国国务院人权报告说，去年三月中国完成了十年一度的权力交接，习近平及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三个最高权力职务于一身。报告指出，中国经常发生压迫和强制行为，尤其是针对倡导公民及政治权利和公益议题的组织、少数民族以及代理敏感案件的律师事务所。旅美中国民运人士魏京生批评中国人权状况在习近平当政以来每况愈下，明显退步。魏京生指出，诺贝尔和平奖获奖人刘晓波因和平表达思想而被判重刑，夫人刘霞受到株连而被长期软禁。他希望人们不要忘记刘晓波还在狱中。
我觉得刘晓波在监狱是很不公平的，你不管他是不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然后那些罪名说实话跟当年判我的那些罪名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些莫须有的罪名。
报告还表示，官方严厉压制新疆的维吾尔族、西藏自治区以及其他地方的藏族少数民族的言论、宗教、结社和集会方面的自由，这些少数民族还面临迁徙方面的严格限制。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华盛顿的负责人布琼次仁说，
像镇压、压制、杀戮、逮捕和拘留等问题全部都记录在这儿了，这意味着他们在说人权状况非常严峻，而且在恶化。
美国国务院人权报告说，中国政府的政策要求获得承认的少数民族成员在计划生育、大学录取、获得贷款和就业等方面得到优惠待遇。不过，报告同时指出，少数民族政策的实质内容和执行工作仍然很差，而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仍然普遍存在。前北大经济学院副教授夏业良说，
但是我相信中国外交部会在发言，然后找出美国，说美国哪些侵犯人权的事情，他们总是用这套套路来对付。而且说这个人权每个国家有不同的标准啊，有什么需要给一定的时间来改善了、啊、等等等等，他们永远都会这么说。
这位因坚持个人政治理念而遭北大校方解聘的经济学者认为，中国人权当前处于文革结束以来最严酷的时期之一。中国民运人士魏京生认为，习近平上台后采取高压手段严厉压制人权，有意步毛泽东后尘，独揽大权，打破常委集体领导的格局。
他的动作就是他要摆脱这个格局，然后在人权方面下狠手镇压，也就是他的镇压可能要比前面更加严厉，而他的这个执政的风格呢，他要学毛泽东，我觉得都不是学邓小平，邓小平还是比较油滑的，也还比较懂得妥协让步，他还想学毛泽东，想当那个独裁者吧，就是当霸王。
报告还指出了中国当局对非政府组织进行严密监视和限制，妇女以及少数民族和残疾人遭到歧视，实行强迫性限制生育政策等违反人权的事实。美国之音 VOA 卫视叶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中国的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被逮捕以后，受到了分裂国家罪的指控。他的家人委托的律师说，有关当局说这个案件涉及国家机密，不许他会见当事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报道。
乌鲁木齐公安局不准李方平律师会见伊利哈木。李方平星期四从乌鲁木齐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当局不让律师和当事人会面，提出了两个理由。
他们今天上午通知我过去，给了一个书面的决定，叫不准予会见的决定书，是昨天做出的。内容是说伊利哈姆·土赫提涉嫌分裂国家罪，因涉及国家安全，律师会见可能会泄露国家秘密，还有有碍侦查，所以说不批准律师会见。
尽管在中国的司法制度下，法院听从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彻底拒绝当事人寻求法律援助的情况实属罕见，即使是政治犯也能见律师。 而另一方面，任何与泄露国家机密的指称都会增加案件的严重性。李方平律师说，如果当局真的担心妨碍调查，他们就不应该在拘捕伊利哈木一周后，在乌鲁木齐政府网站的官方微博上把这一案件细节公布于众。路透社援引国际特赦组织一位中国研究员的话说，中国对这一案件的处理非同一般，如果说伊利哈木受到的是分裂国家的指控，那就让人十分费解，这怎么会和国家机密有关？他能够得到什么国家机密呢？律师李方平说，只有伊利哈木掌握了国家机密文件，这个案件才会和泄露国家机密有关。他说，他目前只好先回北京做些准备，并将递交法律申诉，希望当局能够重新考虑。依照中国法律，分裂国家罪行最高可以判处死刑。不过李方平律师认为，伊利哈木很可能会受到的是10年到终身监禁的判决。中国法院对这一案件几乎肯定会做有罪判决。维吾尔族经济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是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对当局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多有批评。他一个月前在家中被警方带走，星期二被当局以涉嫌分裂国家罪正式逮捕。伊利哈木去年末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他从不主张新疆独立。他的妻子古赛利努尔也坚称，她丈夫从没有做过任何可以构成分裂国家的罪行。他星期三说，伊利哈木和恐怖组织和或者外国机构从来没有任何关系，一直以来都只是靠笔和纸来有策略地要求人权、法律权利以及维吾尔人的自治权。李方平也表示，当局对伊利哈木的指控站不住脚。
他自己曾经做过一个数点声明，他没有任何分裂国家的言行，所以说现在对他的指控就是分裂国家罪。所以我们觉得在证据方面，从伊利哈木的主观意图来讲是难以构成的。
支持伊利哈木的人说，他挑战了政府在几起和维吾尔人有关的案件上的说法，其中包括去年10月在天安门金水桥发生的汽车爆炸。北京说那是有新疆武装分子参与制造的一起主要的自杀爆炸袭击。美国、欧盟以及国际人权组织都要求中国释放伊利哈木·土赫提。即将离任的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星期四在北京敦促中国政府要尊重从事和平政治活动人士的权利，说美国极为关注从事和平活动的人士被逮捕和拘押。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四说，对中国抓捕伊利哈木·土赫提，美国方面深感关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作出回应说，美国这一声明粗暴地干涉了中国司法，说中国的法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并说根据法律惩罚罪犯是一个国家的主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韩国星期五称，朝鲜在美韩联合军演期间试射了4枚短程导弹，美国方面淡化处理。朝鲜试射了4枚射程200多公里的短程导弹，降落在朝鲜东部海域后，韩国国防部发言人发表了评论。他说，这是北韩2009年以来首次发射飞毛腿导弹，不过他们选中的时机是关键决断演习在进行之中，离散家庭团聚活动举行之后。韩国统一部发言人说，他希望南北的关系不会受到导弹试射的影响。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淡化处理朝鲜发射短程导弹一事，他说美国并不认为这是挑衅举动。与此同时，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表示，美国在日本和中国有关海域和岛屿主权争端的问题上发出的信息不明朗，让日本感到不安。不过他认为目前如果改变现状也不合适，因为会造成不利影响。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报道。
在小布什总统任内出任副国务卿的阿米蒂奇星期四在华盛顿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 有关国家在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和西沙群岛的领土主权之争事关美国的核心利益。他认为美日关系目前所出现的一些困难主要是因为奥巴马政府在一些问题上立场含混不清。
我们的确一直在发出含混不清的信息，我想主要是我们的军事指挥官在不该他们说话的时候发言，而华盛顿的政府官员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出来对此加以制止。
这位也担任过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表示，尽管日本方面不怀疑美国对日本提供核保护伞和防务协助的承诺，但是奥巴马政府的高级官员在一些问题上的不同表态让日本方面对美国失去信心。日美研究协会主任、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久保文明认为，在奥巴马政府的第二个任期内，美国对美日同盟的态度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他特别提到了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女士2013年11月在乔治敦大学发表的《美国在亚洲的未来》的政策演讲。他说，赖斯的一些说法让日本感到担忧和不安。
赖斯在谈到中国时说，我们寻求将新型大国关系可操作化，这个说法看起来他接受了中国的提法。可操作化这个词听起来好像美国不必也不会以任何方式与中国对抗。
尽管文明还指出，赖斯在回答有关中日岛屿之争的问题时没有谈到日本对这些岛屿行使了行政管辖权，也没有提到美日安保条约中美国协防日本保卫这些岛屿的义务。这位日本学者表示，日本方面一直在谨慎行事，现在是中国单方面寻求改变现状，因此美国有必要明确他对日本承担的义务。分析人士注意到，过去几个星期白宫官员在有关问题上做出了日渐强硬的表态。美国参议员卢比奥在接受日本放送协会采访时甚至表示，美国应该明确声明支持日本对这些岛屿拥有主权。对于这种提议，参加这次讨论的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教授回应说，从哪一方面来看，这都是不可取的。
以这种方式解决美国在这个争端上存在的模糊性，我想象不出在中国的政治中有比这更具有爆炸性的了。这像是朝一个充满煤气的房间里扔火柴。
阿米蒂奇也表示，美国在目前改变其立场是不合适的。针对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日前批评美国的立场具有偏见和缺乏建设性，阿米蒂奇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恰恰说明这是美国需要采取的立场。丽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表示，有关划设新防空识别区的任何决定都将取决于所受威胁的程度。这一表态缓和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下一步将在南中国海设立新防空识别区的担心。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徐波报道。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上校星期四在每月举行一次的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中国作为主权国家有权划设防空识别区。杨宇军随后在国防部网站上发表的书面声明中说，但是是否设立防空识别区取决于空中安全所受威胁的程度，各种因素都必须考虑在内。这位军方发言人接着表示，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相信目前南海的基本态势以及中国与那里周边国家的关系是稳定的。中国于去年11月单方面设立了东海防空识别区，定期派军机在空域内巡逻。美国和日本称中国的这一举动是挑衅性的，扩大了北京和东京之间的紧张局势。最近一段时期，日本媒体接连报道中国下一步将划设南海防空识别区。杨宇军上校指责这是日本右翼势力的蓄意炒作，他说他们的目的是分散国际注意力，他们这样做是别有用心。台湾淡江大学研究外交和国际事务的学者陈一新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北京在南中国海设立防空识别区的问题上展现出弹性姿态。
这个今天的这个中国大陆国防部发言人呢的说法呢，显然是暗示，就是说第一个短期内是不会，那么但不表不但中国大陆不保证长期不会。第二个呢， 是这个地区的这个中国大陆是不是要设立南海防空自卫军呢？主要是看这个当地的紧张情势，或者是对中国的安全的威胁有没有这个增高的情况，才会中国大陆才会设。第三个呢，是我想它的一个另外一个潜在的意涵，就是说，只要美国不在这个地方呢说三道四，或者增加这个地区的紧张情势，中国大陆也可能不设。
华盛顿政策性刊物《国家利益》最新一期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对南中国海的立场日趋强硬》的文章，说白宫可能已经对中国最近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香肠切片式的做法失去了耐心。文章指出，过去几个星期白宫官员在这个问题上日渐强硬的言论表明，美国有在南中国海划设红线的迹象，以遏阻北京的进一步蚕食。台湾学者陈一新同意这种看法，他说美国实际上已经准备采取行动。
事实上呢，这个美国的亚太驻青呢，国务院亚太驻青 Lucer 已经在2月5号在国会的听证会已经表示，中国大陆假如在这个南海划设防空识别区的话，美国可能考虑在这个地区增兵，作为一个红线。我想这个就是说，这个假如中国大陆不设，美国可能至少不会在南海地区增兵。那么假如设的话呢，美国大概是会考虑增兵啊，到底增多少兵，当然他没有讲得很详细。
但是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系教授倪乐雄认为，中国是否决定设立南海防空识别区，主要是看是否有必要，美国的恐吓不是主要因素。这位中国学者强调，北京有自己的战略考量，主要是不想把越南逼上绝路。
那么中国当然也要考虑到这样一个因素，是吧？不要这个把这个因为南海的问题，是吧？把越南整个就推到这个美日同日里面去，是吧？那么还考虑到这一点，再加上越南呢，它也是这个两手了，是吧？这个你不憋得紧，我呢就跟美国靠的就是不近。你如果是逼得紧的话，那么我就只好啊，这个对不起了，我要上美国那条船。
倪乐雄说，越南最近不断向中国示好，两国关系呈现稳定发展的态势。虽然菲律宾始终保持对中国的强硬态度，但这个国家太弱小，对中国的安全利益不构成严重的威胁。所以倪乐雄赞同中国国防部的判断，即目前在南中国海没有出现像日本在东中国海对中国构成的那种严重的威胁，所以中国近期内恐怕没有必要划设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的政府官员表示，两岸政府实现了直接沟通，但是两岸目前制度性的联系和沟通模式不变。另外，双方进行的第十次高层会谈也看来没有提到两岸的最高领导人相互会面的问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的报道。
两岸两会及台湾海基会和大陆海协会第十次高层会议昨天结束后，行政院长江宜桦28日接见了台湾代表团，肯定了两会签署的地震监测与气象合作协议。在随后举行的中外记者会上，美国之音提问海基会是否将从此完全关注两岸经贸事务，历史性完成必要时为政治磋商传话搭桥作用。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说，
不可能是这样以后就结束了，所以我们将来这个两会海基会海协会现在我们王章会以后，当然这个我们这两岸关系的发展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突破，但是将来我想这个我们的两会一定是相辅相成，为两岸和平稳定繁荣发展共同来奉献心力。那么我们海基会所承担的责任就是在政府授权之下来推动两岸协商交流服务的工作。
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在会上就这个问题补充说， 海基会和海协会是两岸制度性协商，这种制度性协商不会改变。不过不久前举行的王章会实现了两岸政府层级的直接沟通，这种机制确实可以防止误判的发生。他说，
陆委会王主委跟国台办的张主任见面，就国台办跟陆委会建立一个直接联系沟通的机制，是陆委会跟国台办双方就业务直接沟通，可以避免误判，同时呢也可以解决一些重大的议题。那么这个是两岸官方互动制度化很重要的历史性的创举，也是两岸关系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但是未来陆委会跟国台办还有两会，两岸两会制度性的协商。
张显耀还说，海基会与海协会具备两岸协商、签订协议、服务台商、交流合作等四大功能，就目前看来是无法取代的，未来也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两岸两会第十次高层会谈顺利落幕，海协会会长陈德明28日中午已经返回大陆，外界关注陆委会主委王玉琦27日下午接见海协会代表团时是否触及马习会议题。对此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说，双方没有谈及所谓马习会议题，因为两岸两会此次高层会议主要是处理成熟的经贸议题。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星期五举行了纪念228事件的活动，虽然这个事件发生在很多年以前，但是直到目前为止，有关元凶是谁和死亡的人数还是存在争议。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的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五一早前往东部花莲228事件受难者张七郎的墓前献花悼念，下午则按照往例出席在台北228和平公园举行的228事件追悼纪念会。马英九致辞时重申，对于228事件一定要面对历史，就事论事，面对家属将心比心。历史的错误或许可以原谅，但是历史的真相不能被遗忘。马英九还指出，不论他在哪一个位置，都会持续关心228事件以及受难家属，也会持续在政府施政当中保障人权，不让类似的事件重演。马英九强调，发掘228事件的真相还可以再努力，不应该有任何的忌讳或是任何的禁区，他也一定会全力以赴。另一方面，台湾在野党民进党则在228事件的发生地点举行了一项名为追思国殇228建立台湾新国家的纪念活动，并率领数百位支持群众游行到中正纪念堂前的自由广场。台湾国家联盟召集人前考试院长姚嘉文表示，228事件的发生是因为外来政权，台湾未来如果再度被外来政权侵犯，还是会发生类似228的事件，因此必须建立新的国家。民进党主席苏贞昌致辞时表示，民进党执政之后，政府才开始调查228事件的真相，不过发掘出来的真相却只是冰山一角，很多事实还是无法得知。
跟我做行政院长的时候，连要给贺定上级元凶都压不稳，都到那当时才来核定。
他说，在我当行政院长的时候，才核定了谁是228事件的元凶，成立了第一座228事件的纪念馆，发行了第一张纪念228的邮票。苏贞昌还指出，我们好不容易已经是这块土地的主人，这个国家的主人，要坚持当家做主，决定自己的生活、政治前途和未来，才不会再发生228这种事件。有意竞逐下届台北市长的前副总统吕秀莲在致辞时表示，台湾人的祖国就是台湾， 如果有人怀疑台湾不是他的祖国，就没有资格竞选任何公职人员。所以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的儿子连胜文要竞选台北市长的话，必须交代清楚他心中的祖国是哪里。根据维基百科指出，1947年国民党政府接管台湾之后，因为贪腐导致民怨，228事件的导火线是一件台北市的私烟茶器血案，引爆了官民冲突，接着蔓延到全台湾，许多本省精英也遭到了杀害。尽管官方和民间都进行了研究调查的工作，有关228事件的真正元凶以及死亡的人数到底是数百人还是数万人，在台湾还是存有争议。台湾总统马英九在纪念会当中还表示，67年前政府贪污腐败，造成人民很大的痛苦，政府对于228事件从认识、道歉、立碑、立法到恢复名誉等等，都是希望能稍稍抚平家属的伤痛。除了台北之外，在全台湾各地也都举行了纪念228事件的活动。有受难者家属表示，不能接受官逼民反的说法，也有家属希望教科书当中能记载这段悲惨的台湾历史。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韩国媒体报道，一名朝鲜的经济高官秘密访问中国招商引资，中国方面既不证实也不否认有关报道，但是表示和朝鲜维持牢固的关系非常重要。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北京发的报道。
韩国媒体报道说，朝鲜已经重新任用了两名主管中国经贸关系的官员，此举可能显示朝鲜政权试图修复同强邻中国的经济关系。针对韩国媒体有关朝鲜经济高官密访中国的报道的提问，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
你提到的这个报道我倒没有看到，我不知道消息来源是什么，我是不了解任何的情况。但对于中朝关系，我们之前也多次强调中国是朝鲜半岛的近邻，那么我们认为呢，中朝之间保持着正常的友好的合作关系，对于两国以及维护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都是有益的。
韩国媒体还引述北京外交界消息灵通人士的话说，上个月朝鲜重新任用的那两名经贸官员其中的一位在上个星期秘密访问了中国，试图吸引投资。据报道，这名官员是朝鲜国家经济开发委员会委员长金基石，他访问了深圳，还去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金基石这种访问通常不会正式对外公布，如果属实，这是自从朝鲜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张成泽去年被处决之后首次访华的朝鲜高级官员。张成泽被处决之前曾推动朝鲜的经济改革，并大力引进了许多中国投资项目。他被处死之后，北京大学的教授王栋说，许多中国商人曾对他们在朝鲜的投资是否能够维持下去感到担心，但是现在相信朝鲜希望中国的投资项目能够继续下去。
Most analysts all agree that this is that was a power struggle. It was not a struggle between different ideologies.
王栋说，多数分析人士同意张承泽被处决是一次权力斗争事件，但是这不是意识形态以及改革与反改革之间的斗争，并不是这种形式的斗争。因此，整肃张承泽并不意味着改革政策的结束。中国和朝鲜之间的贸易近年来蓬勃发展，朝鲜向中国输出资源来换取中国的粮食、武器和投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最近做出的一系列关于和朝鲜有生意来往的中国公司的案例研究报告指出，投资者埋怨朝鲜的贿赂现象、落后的基建措施以及不必要的安全措施。这个月初，美国国务卿克里访问北京的时候，曾经寻求北京对朝鲜施压，以便让朝鲜放弃核项目。中朝这两个长期盟友国之间的投资可能会保持红火的势头， 中国计划于2015年开通至朝鲜的高铁路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的国营企业不但在中国内部，而且在全球的市场当中也越来越发挥更大的作用。有一些中国的国企正在不断的到美国来投资。目前美国有人担心中国国企对美国经济造成冲击，而且还会影响美国的政治体系。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报道。
如何应对来自中国国企的竞争挑战，是刚刚结束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有关美中经贸关系听证的重要议题之一。事实上，至少最近3年以来，这个议题一直都是该委员会关注的焦点。很多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和新加坡，都有国营企业。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企业当中，来自新兴市场的2/3的企业都是国营企业。哈佛大学商学院管理实践课程教授史兆威在听证会上指出，但是中国不同。
但是中国不同，因为规模和时间都不同。
他说，这是一个可能在市场和规模上多挑战美国的国家，而中国国企可能产生巨大的全球影响。他说，中国国企在实施中国的产业政策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在海外投资当中，大约有4/5的资金来自中国国企。去年11月，中共18届三中全会为中国制定了经济改革的目标，明确了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的主体地位。中国国企改革似乎势在必行。但是国企在中国的重要经济领域，包括能源、汽车、化工以及信息工程等，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对美国的投资2007年以来发展迅速。根据美国经济资讯公司荣鼎集团的统计，2013年中国对美国的投资比前一年翻了一番，达到140亿美元，其中来自私营企业的投资占了70%。中国在美国的一些投资常常被美国以影响国家安全为由被拒。2005年，中海油竞购尤尼科失败。2012年，三一重工收购风力发电厂被拒。在国会作证的前沿战略集团主管乔尔·拜卡勒说：“诚然，中国公司可以为美国带来就业、税收、市场准入的机会和潜在的基础设施投资，但是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应该谨慎。”
但是我们也有重要理由对中国的投资不欢迎，特别是那些触及国家安全、网络安全和违反竞争原则的投资。
谢谢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安华播报。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在白宫发表简短声明，警告俄罗斯不要干预乌克兰事务。奥巴马总统说，任何侵犯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动都会严重破坏局势稳定。身份不明的武装人员星期五占领了乌克兰克里米亚地区的2个主要机场，导致乌克兰指责俄罗斯武装入侵乌克兰，据称那些武装人员是俄罗斯军人。奥巴马说，他对乌克兰局势严重关切，他明确表示乌克兰人的命运应该由他们自己来决定。奥巴马还说，对乌克兰进行任何干涉都将带来沉重代价。分析人士认为，这显然是在警告俄罗斯。乌克兰驻联合国大使谢尔盖耶夫在联合国安理会一次紧急会议上说，俄罗斯武装直升机和军用运输机已经越界地进入了克里米亚。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表示，美国正要求针对克里米亚问题进行一次紧急国际斡旋努力。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丘尔金表示，俄罗斯反对他所称的外部施加的斡旋。当被问及俄罗斯是否已经入侵乌克兰的时候，丘尔金说，俄罗斯正在与乌克兰达成的协定范围内行事。该协定允许俄罗斯在克里米亚为俄罗斯黑海舰队拥有一座基地。乌克兰临时总统土耳其诺夫呼吁俄罗斯总统普京停止他所说的在克里米亚的挑衅。土耳其诺夫说，俄罗斯星期五的行动是赤裸裸的侵略，他把俄罗斯现在的行动与2008年俄罗斯入侵阿布哈兹事件相提并论。阿布哈兹是格鲁吉亚一个亲俄罗斯的地区。乌克兰的代理内务部长阿瓦科夫说，俄罗斯部队控制了克里米亚2个机场，他称这是军事入侵。 伊斯兰战斗人员撤出叙利亚城镇。阿朗德表示呢，法国寻求维护中非共和国统一。缅甸政府要求记者无国界停止工作。人民币汇率下跌。以上是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